怎样抉择外境是新的现象？
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中等点广播家伙人拉比较杂的咯，刚刚罗珠的你真正你当当当当其实你都跟这边就觉得你记得给他老王子刚到这边转了马上慢到等我的意思这座跟老王子大家要老这边要等送给他的接着那么你老了接着老王子马上慢些等我的那个今年中子拉着那么多年到江山平台中央的那座家这都这座知道这年间这道路慢些人家我老王子的这都能接近接着我这里道路的木门把拉子挂当当就让路都把路住路边那瓦记得说了娘姐见不住的那你没想说那么容易见不住那家把个的当然咱都什么都东巴地界将拉上咱的路
啊。今天我们又开始做一个做一个简单的开始这个开始就是要接着上次的开始讲。上次那个我们上星期的那个开始里面呢讲了怎么抉择外境是空性。也就是说抉择外境是入幻入蒙的方法。上面就讲了这个。那今天讲的是那外境啊，如果它不存在的话，那经常我们看见的那些东西啊，是又是什么东西？就是要讲这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呢，它这里面包含很多东西啊，中观的呀，唯识的呀，等等等等很多。上次我们讲了。上次我们讲的是中观里面的它是一种推理的方法中观里面有很多很多推理方法这些推理了以后它的结论是什么呢它的结论就是要推翻我们的观点要推翻我们自己的观点我们自己的什么观点呢就是原有的观点原来每个人上次我们也讲过每个人的生下来的时候就是有一种观点有一种居神的观点这就是居神的人我智这叫做我智我智就是一种执着执着它又没有根据呢它没有根据现在我们就是要知道它没有根据原来是没有根据是一个盲目的执着这个执着从哪里来呢也不是上次我们也讲过也不是父母亲教也不是老师教这个没有人教但是呢每一个生命他们都有一种这样的执着有一个这样执着这叫做我执它的来源是什么它的来源就是无明有了无明以后呢就有了这个我执他从光明的那个如来藏到现在的这个烦恼在这个之间呢他有一定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在密宗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显宗里面呢他讲得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清楚但是总体来说呢本来就是性的本性是光明但是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就产生了这个一个很细微的念头细微的念头这念头本身是一个执着然后这个执着叫做法执着法我有了这个法我法执着有了这个我执以后呢它就逐渐就产生了一个任我执任我执有了任我执以后呢就有了这个贪嗔痴等这些烦恼有了这些烦恼以后呢人都去造业就是有业 有善恶的业，有了业以后就形成了这个山河大地等等等等的那些外境，它是这样产生的。那上次我们讲了外境，我们眼睛虽然是看得很清楚看得见摸得着，是一个这样的从一个凡夫的角度来说呢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每天就是看到的听到的，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但是这是我们的观点，我们的看法现在我们需要什么呢？就是要推翻这些，要推翻我们的看法、想法、说法还有我们的这些五十以来的这些习惯，反正就是世间人觉得这个非常了不起的这些东西都要推翻这个不推翻的话，就是永远都是轮回，永远都是凡夫在这个凡夫里面呢走不出去，跳不出去跳不出去很多人就是现在的人都认为人类就是很文明但是什么叫做文明这就是一个人的一种生存的方法这叫做文明。生存的方法里面呢就是比较好一点的这叫做生存的方法。但是它的根源是什么？它的根源就是一个无明，它的根源就是一个无明来的。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个无明推翻了以后呢就所有凡夫人的这些看法想法都可以推翻。推翻了又怎么样呢？推翻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往回走。原来自从这个光明的如来藏当中呢，就产生我们的这个念头，到现在一直是这个往前走的，往前走，往前哪呢？就是就往这个就跟着这个轮回走，所以这叫做往前走。现在呢，我们就是要往回走，要回头往回走。往回走，走到哪儿呢？就是要走到原来的最原来最根本的最原始的那种状态那种状态，这就是真正的这个回归大自然回归大自然。为什么回归大自然呢？如果不回归的话那就是这些平时我们都觉得非常了不起的这些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所谓的这些文明所谓的这些很多人就是非常羡慕的那些东西就是不自然为什么不自然呢？都是人造出来的。因为有了无明，谁造的呢？就是无明造出来的现在我们要得解脱的话，就是要往回走。那往回走呢，这个是很多人都觉得要往回走的话，这个是不是很这个倒退这就是跟这个社会发展人类的发展等等等等都很这个违背就违背这些自然的规律就不对。很多人这样想，但什么叫做自然的规律？经常我们想的做的这些都不是自然的规律这些都是一种错误的想法。现在我们要推翻这个。实际上说，我们的就是在佛学里面呢，就是天天学的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推翻我们自己的观点。那怎么推翻呢？推翻的方法必须要有一个理性的思维才能够推翻不是说外道说这个上帝就是造这个世界，但是这就是没有一个理性，没有一个很好的逻辑这些叫做教条现在很多人说所有宗教都是，他们以为所有宗教都是教条，但是所有宗教不是教条，但是宗教里面有教条这些叫做教条。比如说上帝这个七天之内就把这个世界就造好了做好了 然后呢，就是七天以后呢，就是要星期啊，星期天大家都要休息嘛。那为什么休息呢？这上帝就把七天之内把这个世界都做好了，做好了以后呢，就是要休息。这些叫做教条。以前，就有些这个基督教徒呀、啊，他们都给英国政府就写信嘛。啊，英国政府有一次这个大仗失败，为什么失败？他说英国政府就是星期天不休息做工，所以就违背那个上帝的那些他的这些规定，所以就是失败了。这些叫做教条，他你给我证据拿出来了，星期天为什么不能干活？星期天干活了为什么要失败？这些叫做教条。但是这个星期天和那个其他反正这个有星期一到星期天的这些日子跟这些事件的一些事情还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样的关系啊，这样的说法他拿不出证据啊、这叫做教条啊，教条用一个教条来教条来推翻我们的这些观点的话，这就很难啊，这就很难。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看眼睛看得见呢，耳朵都明明听得见，为什么有用一个看不见的东西来推翻这些？这就很难，让人接受的话就比较难。那现在我们需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呢？就是如果能施为的话，就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的一种这个逻辑来推翻我们的观点。那推翻我们的观点，第一个要推翻什么呢？我们眼睛就是要看出去，就外面看见这个房子也好，外面的很多很多的那些山河大地，我们都认为山河大地就是在外面啊，我们的心啊就是在里面，这两个就是内外都是差得很远啊，那差得很远，外境怎么是心啊？又会有这样的问题，会有这样的这个疑问。然后就是我们明明看得见这些桌子呀、椅子呀、房子是外景的，它怎么是心呢？有这样的这个疑问。但是我们就是进一步的观察一下我们怎么知道外景是明明存在的？外景当然是存在啊，我们眼睛看得见呢，声音不是我们耳朵听得见吗？那这些东西我们就手可以接住呀，这不是实在的吗？有很多很多人的观点就这么简单，我们的观点，这是我们的逻辑，我们的最有力的证据是什么呢？就因为我眼睛看得见，所以这个是存在的因为我耳朵听得见所以这个声音是存在的，这是我们的逻辑嘛？这不是我们几个人的逻辑，整个人类的逻辑。有些人会想，不是整个人类的逻辑还有很多仪器还有很多加速器可以看很多那个粒子，还有很多仪器可以测很多很多测量很多的。测量什么测量？加速器看见的还是眼睛嘛？眼睛上面加一个显微镜，还是最后还是眼睛它要确定。如果它眼睛不确定的话，这个显微镜它会说话吗？如果他会说话的话，声音还是我们的耳朵要去听的那这个都是这样，反正就是最后就是我们的有无是非好坏等等等等，一切都是我们的器官来确认确定但是我们的这个眼睛耳朵它有多大的可靠这个就很难说，它没有不可靠的。佛已经很早就告诉我们，眼睛不是限量，耳朵不是限量意识也不是限量。限量什么意思呢？限量就是它，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我们看见这个东西，我们这个就是眼睛这个感受到这个东西叫做限量，佛经里面这叫做限量也就是简单说，平时我们就眼睛看出去看到一个东西，这叫做限量。但佛就告诉我们，这个不是限量，为什么呢？这是一种幻觉，这是一种幻觉。那现在我们有什么证据来 这个是觉知，这个是错误呢？啊，上次我们讲，现在我们看看看，就是这个画，这朵画，啊，看的时候我们明明看见是一朵画，啊，又新又色的一朵画，啊，但是上次我们讲了，啊，我们要去看一个东西，看个清楚的话，怎么看呢？外表看不够，外表看起来不够，那怎么去看呢？就是要看，要必须要看究竟，看一个清楚的话，上次我们讲了呀，一个汽车外表看起来是看不清楚的，就是要把所有的零件拆开了以后，一个一个就看。哦，这样看的时候，上次我们讲了，这个就现在我们找不到啊，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就是在我们的手里已经失踪了，它去哪里呢？啊，它现在去哪里？就是找不到。啊，这个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的眼睛、耳朵在骗我们，我们从来都没有去观察，一直都认为他说的非常好，他都是他，只要是眼睛认为有的话，就是有的；眼睛看不见就是没有的，就是因为我们的逻辑太简单了，所以就是这个无根，就是从无始以来到今天，一直就是欺骗我们，所以现在我们一看的时候呢，就是哦，原来是这样的，啊，这是上次我们讲过，今天不再重复。然后呢，再简单的说一下啊，我们认为啊，这个因和果啊都是存在，因和果是存在。什么叫做因果？因果就是那个有火的时候就是有冒烟，燃火的时候就可以冒烟嘛。这两个火是因啊，那个烟是果啊，这简单说。佛经里面讲的这些比喻啊，都是很简单的。为什么呢？他是故意用这些简单的方法来比喻。为什么呢？因为比喻就是应该是一个所有的人能够理解的一个东西，这样的东西来比喻。如果你就是就大家都就除了就专业人以外都不知道的这个比喻拿起来给你讲的话，那这个就等于不讲了嘛。那个很多人的你的那个要说的那个东西跟这个比喻是就一样的了，就这两个都同样的不好理解。所以就是啊，佛经里面讲烟啊、火呀，就大家都能够看得见的这些山呀、水呀等等这些东西来比喻这样就是容易理解了。那这样呢，这个火和那个烟是因果普通人都觉得这两个是因果有了火燃起了以后呢，就是有这个烟没有火就是不会有这个烟还有就是道中和道雅那个道中中子就是它是因，道雅发芽以后呢，那个就是果，大家都这样认为到底这两个是不是这个因果呢？这个让我们说，让我们回答的话，首先我们肯定回答这个是因果，这两个是因果的关系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这个怎么是因果？为什么他们的因果关系是什么样的？让我们去观察。观察的时候呢，平时我们认为啊，这个刀和鸭，刀鸭和刀，刀鸭和这个刀种。是同时存在的，同时存在了以后呢，刀雅就让这个道中就是让刀雅升起来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比如说我们的手要去煮一个东西，接触一个东西，手也同时存在，那所接触的东西也是同时存在，因为两个同时存在的东西可以接触平时我们的想法就是这样，观点是这样，但是这个观点就是站不住脚，对吧？这个就是在观察的时候站不住脚。怎么站不住脚呢？那因和果它是同时的话，那果它存在的时候呢，不是因它存在的时候呢，它果也就已经有了已经有了。那它已经有了这个果，是因是干什么用的呢？因就是要就是因它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就是把这个果从无中生有，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呢，因和果两个都是同时的话呢，那因它存在的时候，果它也已经有了。 果也已经有了，如果果它已经形成了果的话，那这个因是干什么用的呢？它是没有用的，这是一个没有用的东西啊。比如说左和右一样，左手和右手啊，是不是因果呢？不是因果。为什么左手它有的时候呢，右手也有了啊？因为右手也不要去啊，让这个左手生气了，左手也用不着去这个让右手这个产生，这两个都同时存在的东西啊。然后就是果啊因，它因就是这个毁灭的时候呢，那因为他们两个是同时嘛，那就果也就毁灭了啊。也就是说啊，这个果因不在的时候啊，因不在的时候呢，果也不在了，这两个都不在了，同时生同时毁同时灭，嗯，这样就是这两个之间根本就没有关系了，这种观点就不对，这种观点不对啊。为什么不对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果明明是那无因的，无因无缘的这个有为法是不可能的啊，所以不对。那我们怎么说呢？我们应该说因是第一刹那啊，然后果是第二刹那，这个前和前面的果啊，这个前面的因和后面的果啊，它两个之间是有因果的关系，然后这个因有了以后呢，让这个果啊它就生气了，是一个这样的概念。这样讲的话，从表面上说呢，还是比前面的那个好一点啊。很多人的观点也是这样，嗯，但是这个再进一步观察的话也不对呀。为什么不对呢？啊，你因存在的时候呢，这个果还有没有呢？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刚才前面讲的那个就不对了啊。我们应该说那个时候果还不在啊，果还不在，因是先成立的啊，果就是后面产生的，应该是这样说，嗯。但是呢，如果果还不在的话，这个因是因它怎么能够把让果生起来的呢？这个一定要好好的思维一下哦，怎么能够生起来的？对，它果如果比如说一个东西或者另外一个东西要影响到另外一个物质的话，啊，这两个是同时存在的。我们这就学化学的人都知道，就一些很多的东西就合在一起以后呢，它的这些味道呀、颜色呀，很多都起了很大的变化啊。那这些变化是从哪里来的呢？啊，因为这个有了这个因，就这个果就是产生了变化，嗯。那现在这个果根本就不存在，这个天下它还没有，佛去找的话也找不到，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嘛。那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果，现在比如说豆芽啊，豆种存在的时候呢，豆芽根本都不存在。那个时候豆芽在哪里呢？哪里都不存在，就是它现在还没有。那它现在没有的话呢，这个豆芽到底是怎么让它生起来的？豆种这个种子到底怎么让它生起来呢？这个也得好好考虑一下，要好好思维一下，嗯，这个显微镜看也看不出来的。这个呢，比如说豆芽和草食还有一些土地这些豆种这些合的时候呢，明明就产生了一个豆芽就出来了，原来这个种子上面呢就内外在哪里都没有这个豆芽，没有。但是后来就在这个里面呢，就这些因缘合了以后呢，就是出现了一种这样的豆芽。那它从哪里来？啊，从哪里来？我们这样观察的话，肯定是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豆芽来的，而不是豆种来的。但是那个豆种它存在的时候，就是刚才说的豆芽还没在。豆芽它是怎么存在的呢？它怎么出现的？哦，这样的观察一下，这个中间又一个过程，先是因，后是果啊。那果不存在的时候呢，因它有没有办法让果生起来？没有办法的哦，怎么有办法？如果这两个东西同时存在的话呢，那我们有办法啊，一个物质可以影响另外一个物质 让它起一些变化，啊，但是那个物质现在根本不存在的话呢，那就这么让它升起来，就没有办法了。那没有办法，为什么它升起来呢？这叫做因缘和合，佛教里面的因缘和合，它根本就是没有。我们再这样观察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就是他们两个沟通，因和果是没有办法沟通的。比如说一个父亲，他这个孩子没有生下来的时候，他还没有形成人的时候就死掉，死掉的话，那孩子就出生的时候呢，他就一个活人，一个死人，他们两个没有办法沟通，他们虽然是这个父子，但是没有办法沟通，因为那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呢，已经父亲就不存在了，父亲存在的时候，孩子还不是人，还不是人，但是我们要承认他们是父子，他们之间就根本没有办法沟通。同样，这是因为我们肉眼看得见嘛，就是一个比较粗大的，我们肉眼看得见，这个我们大家都会这样承认，但是在微观的世界，就是从现在的这些现代的这些俗语来说呢，这叫微观世界。微观世界里面去看，都是这样的，这些物质都是这样，都是这样。但是，要找原因，就是找不出原因。没有原因的情况，没有根据的情况下，它就是这样产生的。这叫做什么呢？这叫做因缘和合，这就是叫做因缘和合。因缘和合就是因和缘啊，这样和合的时候呢，就是产生一个另外一种现象，另外一个现象。这个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应该说这个后面的这个东西是牵绵的那个物质，就是让它产生出来。说是这样说，但是这个根本没有办法证明。没有办法真实的，有些人也许像科学有办法真实吧，科学也没有办法真实，这个无论是科学也好，神也好，没有办法真实。在这个微观世界里面，很多都知道，就这个分得越小，科学就越糊涂，最后就没有办法，最后是没有办法，这个不是我们说的，他们自己说的。没有办法啊，最后就是没有办法。现在就是你说的，没有办法啊，最后就是没有办法。现在就是已经是量子力学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物理学里面最，也就是说顶峰的一种这个逻辑。但是有些人还在怀疑啊，这个也许不是真理哦。为什么？他以前就是从牛顿、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到现在。就是以前那个牛顿的那些绝对的时空，那个时候呢，很多人都相信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科学。后来相对论出来了以后呢，就没有人相信。后来呢，就那个波尔和那个爱因斯坦，他们也辩论了很久很久。爱因斯坦他就想不通那个他的量子力学嘛，他那么伟大的物理学，他都想不通这个。后来辩论以后呢，就是那个就波尔他们赢了但是现在呢就没有人，目前没有人推翻他们，但是有些人还是怀疑啊，这个也会不会是当初的那个牛顿和爱因斯坦的那些有些观点一样，会不会是这样的这个也会不会是不可靠的，他们也有这种想法有这样的想法。这个为什么？这个它说明了什么呢？它就是说明这个在最这个就是微观的这个世界，也就是说这个物质这个世界的终极，在这个里面呢，它也是一个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里面进去了以后呢，就大家都糊涂了，大家都糊里糊涂，就说不清楚，就是这样。他们的结论。还是有尾巴的，没有说完，就是这样。所以他科学也没有办法证实，那是什么呢？这就是龙树菩萨说的缘起星空因缘和合的现象， 啊，上次我们也讲了，给你们讲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啊。如果你就是需要你喜欢这个梦里面的那些啊，梦里面的那些风景啊画呀，你喜欢你希望有他们的话，那就你睡觉不要醒过来，对不对？他只有在睡觉的情况下他会有的啊，你醒过来了以后呢，你没有办法。这就是什么意思呢？你如果需要有这些东西啊，需要有东西，喜欢这些世间的东西，那就不要去想这些，就是像唯物主义自由派的那种做法是非常好的啊。这样不观察就是有，都有，有都有，都存在的。但是有，但是呢啊，一观察了以后就是没有，实际上就是在自己在骗自己。梦，做梦的时候也就是这样啊，做梦的时候自己在骗自己。那这个骗了以后呢是什么样的？实际上没有，但是你梦里面啊，就是跟我们白天的现象一模一样，你也有痛苦、感快乐等等等等的感受都有啊，都有。白天看见的这个人梦里面也看得见啊。那梦里面的房子它也什么，梦里面的楼梯它也可以走这个走上楼。梦里面你如果没有楼梯的话，就一般情况下还不能上楼的，对，它还是需要有楼梯的。它这个楼梯就是起楼梯的作用。这样啊，梦里面就是比如说有些时候做梦的时候呢，梦里面呢就没有机票，还是上不去梦里面的飞机，就是这样的啊。它这个是它还是有用的，对，在梦里面有用啊。但是观察了谁会相信这些呢？都不对。当然如果你要就是找在梦里面买票呀、坐飞机的话，你就是要睡觉，就是睡觉，继续睡觉，这样的话就是有，可以上飞机，可以下飞机，都有。同样的啊，我们就是白天的这些这些事件的这些，你需要有的话，你希望有的话，那就继续这样下去，继续这样下去，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就是有，不要观察这些有没有，就是反正就看得见摸得着就够了，再不要去观察啊。如果你这个有点不满意啊，还要去看一看的话，那你越看越失望，越看越失望，最后就根本不相信这些眼睛和这个耳朵，没有办法相信它。为什么不相信呢？也不是释迦牟尼佛让我们不要信就不信，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就找不出一个可以可信度的，找不出一个可以相信他的证据，所以不相信啊。我们如果相信他的话要有证据啊，有证据的话就可以相信，有依据就可以相信，没有依据为什么要去相信他？如果没有依据也可以相信的话，那就相信什么都可以，为什么有很多趋势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一定要去观察，因为我们从无始以来没有观察，所以就来到今天了。如果再也不观察的话，还要就是往无边的走，无边无际走。有些时候是黑暗，有些时候有一点点光明，大多数70%-80%都是黑暗，其中也有一些4%左右的光明。那光明里面呢，也有50%-60%的光明的不光明。这样以后真正的光明是很少在这个轮回里面，但是你愿意的话那就不要去考虑这些，就继续去做啊，这样啊。但是人的根基是各种各样的，有些人就是认为这个吃呀穿呐、这些动物它也能走，而且有些动物的这些它的那些生存的能力啊就比人强得多。比人强得多，这是动物也做得到。但是我是一个人，是一个人的话，要做出人的，要去做人的这个人要做的事情，啊，吃啊穿啊，这是不是人的一种特殊的能力呢？这个不是刚才讲的，所有的生命都他会去吃，他会去穿啊，那这个吃呀、温呐、这保温，他所有的那些生命都可以解决。这不是一个人的功能，什么人的功能就是一个选择，有选择的智慧，这是人的一种特殊的一个人的一种特殊的优点。那要发挥这个优点的话呢，那就是保温这一点就我们不满足，然后去 要还不满足的，那还要需要什么呢？就是要去要看这些这个整个这个世界也好啊，生死轮回也好，人生到底是什么回事，要去看。要去看的时候呢，就刚才我们讲的，越看越没，越看越不找到，越找不到，越看越找不到，找不到最后是什么呢？啊，最后刚才我们讲了，最后就是很失望，但是这个失望跟其他的失望不平，普通的失望不一样，这叫做证悟空性，很重要啊。这个上次我们也讲了，但是今天其实也补充了一点，就是这个很重要啊。那今天我们讲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讲的是啊，那经常我们看到的这些什么东西呢？啊，这些是什么东西？这些是我们的心啊。今天讲的是那个唯识里面的唯识的一部分的观点啊，这就是我们的心啊。这怎么是我们的心呢？啊，这个华是那个卖华的人他种起来的，这个不是我的心呢啊。那是心的话，为什么要肤浅呢？其实这很多人都是这样想。但卖花的人是什么呢？钱是什么呢？这些也是新的现象啊。比如说就做梦的时候，就是啊，做一个梦啊，梦里去卖花，然后就还同样还是要给他钱呢。梦里面你除非是你梦到就抢啊偷啊啊，要买的话就是要付钱才能够买。梦里面也是这样，那梦里面也有白天的这些所有的完全都梦里面都有，但是我们不认为梦里面的这是实有，那白天的为什么是实有？啊，这是我们的心，应该是这样说啊。那眼睛看得见，这是外面啊，我的心就是在里面，这两个怎么是一体呢？啊，有这种想法，但是我们再回头再观察一下，什么叫做眼睛看得见？我们的错误就是在这个上面。什么叫做眼睛看得见啊？眼睛看得见呢，没有学过这个阴命呢，那些人的眼睛看得见什么都说不出来。什么叫眼睛看得见？说眼睛看得见就是眼睛看得见吗？还有什么眼睛看得见的都会这样说，这个都答不出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实际上什么呢？眼睛看得见，什么叫这个我们的眼睛啊？就是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呢，他感受到一个东西，这叫做眼睛看得见，感受。感受呢？感受是什么？叫做感受呢？感受感觉是一个心的一个不共通的一个功能啊。这个物质除了心以外，如果有一个真正物质的话，它不会有这个感觉，感觉感受。那这个感觉以外就是找不到。因为盲人他没有这种感觉，所以说他看不见东西，有眼睛的人就是有这种感觉，有感受，所以这叫做看得见，看不见就是这样。然后耳朵啊，听声音的时候也就是这样，我们的耳识有一种感受，这叫做声音听得见，没有感受的时候什么都听不见，这叫做什么都听不见。那感受是什么东西呢？感受我们看的时候呢，这个花在外面，我们的眼识在里面啊。但是这个就是第六意识的一种想法，第六意识它不是眼识的观点啊，眼识不是这样。眼识我们现在看这个东西啊，看到一个东西，这就是它眼识的本体，就是这叫做眼识。除了这个以外，那也还有眼识呢？没有眼识。是不是我们认为这眼识就是像光一样的灯光一样的啊，照亮它就是看得见，是不是这样？不是啊，看得见就某一个东西一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啊，就我们一下子就全部都看见了，就这叫做感受感觉，这感觉就是心啊。但是心在里面啊，外境在外面，这是谁说的呢？这就是第六意识它分别的。他分出来，他觉得哦，这个是外面的，心是里面的，就是他实际上他分别啊，他就这样分出来的，他分析的。但是他分析错了，他为什么分析错了呢？这就是眼识啊，这除了这个以外没有眼识。比如说啊，我们的手 啊，就是这个接触火的时候就是烫，嗯，就是很烫啊。那什么叫做烫？也是一种感受啊。还有我们的手就是啊，摸这个东西，我们觉得这个就是在外面肯定有这个东西啊，因为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摸得着呢？啊，就是手摸得着，就肯定在外面了。什么叫摸得着？啊，眼睛看这里有一个白色的感受，然后手跟着眼睛去摸的话，就是有一个感受，这叫做摸得着呀。还有什么东西呢？是不是有些人就那个就没有听，还就。就大靠水那边，这个就是有点这个不好理解啊。但是实际上这个大靠水的话也能够理解的，但是实际上就是这样，嗯，啊，实际上就是这样。我们说这个佛珠的啊，一颗珠子是圆圆的，我们认为这是圆圆的。谁说它是圆圆的？眼睛看就看得见一个，但是呢，眼睛只看见一个，就它不能看得见圆圆老师。这个就是跟照片上的和一模一样的，里面和背后我们没有办法看。你们看就只能看这边，我看就只能看这边啊。这个就是跟照片上的那个图像和一样的，一样一模一样的，但是手可以触。外面也可以接触，里面也可以接触，所以我们就认为这是一个圆圆的，嗯，手两个手指的啊，两个手指它有一个感觉，它有一个感觉，然后就是这样以后我们觉得这是圆的，对不对？圆的，但是这个手指的感觉和这个手指的感觉不是一个呀，是两个，啊，是两个感觉，不同的两个感觉，实际上不同的两个感觉，我的心。哦，这个我这边手指也有感觉，这边也有感觉，那这个是应该是圆的，这是他的观点，对，他的分析，他分析错了，他为什么分析错了？他就是把本来就是不是一个啊，不是一个，是两个感受，比如说两个人的眼睛啊，就是看，就一个人的眼睛就是看左手，一个人的眼睛就看右手。左右两个看起来的时候呢，一个人只能看得见右手，一个人就只能看得见左手，啊，但是我们的心就是想，哦，这个是一个人的手，但怎么知道是一个人的手呢？啊，同样的这个这两个四肢和目肢的两个这个感受，哦，就眼睛因为看得见这一点，所以这是圆的，我们就写这是我们的结论嘛，圆的。然后不观察的话也没有人推翻啊，说的对，就是圆的，但是观察的时候怎么知道是圆的呢？嗯，人没有办法，就是全部都是我们的一个器官的一种特殊的反应，嗯，一种这个感受。那这些特殊的感应啊，这个接那个感受，这些都是心的感受啊，心啊，一提到心的时候呢，大家都很多都认为这个是这个六意识，但不是心，不止心有八种，嗯，唯识论里面讲了心有八种，我们平时的这个眼识等这个五根的五识，在这个上面加六意识，还有就是烦恼识，就是我执，啊，阿赖耶识是他们的根本，跟那个最基本的这个他们的根本啊。然后这些一共有八个，有八个啊，所以就是我们一提到心的时候，也不能以为是这个六意识，对，这样呢啊，还有一个很难理解的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他唯识中里面讲啊，我这样看的时候呢，我这样看，或者是你们看我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些外表啊。唯识中就是说，你看到这个衣服就是有，那里面没有皮肤、肌肉、骨骼、内脏，都不承认它，都不承认。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想说，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胡说八道呀，哪里没有，哪里没有人嘛？人哪里没有一个就没有皮肤、没有肌肉的？不可能，这一个光是一个衣服，这个不可能。啊，他 他很多人都，这是我们的观点，我们大家共同的观点，但是人家都已经把我们的观点都已经推翻了。怎么个推翻的方法我们的证据是什么呢？我们证据啊，这个里面还有一层衣服，我把这个啊脱了以后就还出现了，那不是衣服吗？他就会了，这个很简单啊，梦里面啊，梦到这个一头牛，然后就是你拿针去刺这个牛，就出血就出来了。那个梦里面的这个牛啊，你没有刺的时候之前它又没有血肉，不可能，梦里面的牛它外面的屁股都不在，它还有什么血呢？还有什么肉呢？不可能。但是还是出来了呀，那个还是出来了。然后就是我们梦到，就是在梦里面我们去杀牛，杀了一头牛以后呢，就把这个皮扒了以后呢，里面有肌肉，然后就这个肚皮啊里面就有内脏，全部都看得一清二楚，看得一清二楚。梦里面也是这样，那白天又是这样，这还有这个之外还有什么证据呢？啊，我们都认为内脏肯定有心脏啊，没有心脏没有心脏的话，人怎么能够活？还有一个就最好的证据就是解剖的时候就可以看得见嘛，可以看得见。但是这些都是梦里面也实验了，梦里面也可以看得见，梦里面的马牛它也有，我们看得见，它也有内脏。你不可能梦就是把那个梦里面的那个牛呀，把那个皮剥了以后什么都没有，里面不会梦一个这样的，跟白天是一模。如果这一点能够证明有内脏的话，那就是我们可以说梦里面的那个牛也有内脏的，也有内脏。但是不是这样，都是一模一样。那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我们有一个这样的观点呢？不该有的观点，为什么有？就是这个心，他去分析，他本来不会分析嘛，他不分析的话就好，他不会分析，但是他又去分析，然后就有这样的给我们灌了一个这样的错误的观点，就错就是他错的，就是这个心有意识他错的，错都是他错的，刚才讲这个观点呢，给世间人讲的话根本没有办法理解，就是我们说啊，我看你们的脸的时候呢，只有皮肤，没有别的东西，里面没有骨头呀，没有脑啊，什么都没有，大脑什么都没有。那就他就会说，那大脑什么都没有，这些神经应该都没有，那人怎么动啊，怎么说话呀？都会说起来。但是这些就问，就给他就会问是一样。那梦里面怎么样？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很有用的。很有用的一种抉择的方法有些人也认为如果你说人没有背后的话，那我就是在前面看就看得见，然后我到后面去看的话，那就背后看得见了，那为什么没有背后为什么可以看得出来呢？这个也就刚才讲的，你做梦的时候呢马的左侧看，右侧看不到，但是你到右边去看的话，右侧也可以看得出，这个能不能说明梦里面的这个牛马都有作用？不对啊。那这样说起来的话，那就是这个跟梦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些和跟这些是一模一样，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这个两样。但是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这个？我们为什么梦不执着啊？然后为什么要执着这些轮回呢？因为梦就是做梦，时间很短，第二天我们就知道这个昨天晚上那些看到很多东西都是假的，现在都没有了，就因为这个时间很短嘛，我们第二天就知道。轮回我们这时间还是漫长的，我们还没有办法到轮回的一头另一边去看它，这个现在我们还没有到这个时候。如果是菩萨呀他们的话，就是就跟这个一模一样。比如说我们晚上做梦第二天就看得清清楚，全部都是假的。然后菩萨呢，他也是以前他也是那个凡夫人嘛，那个时候就他的这些所作所为，他登了第一滴以后呢，他也就是我们苏醒的时候一样，他知道原来那些都是假的，跟梦一模一样的。 这是现在我们没有能力，为什么没有能力呢？我们还是在做梦嘛，梦做梦的时候，梦里面他也看不出这是假的，他还是执着这样的啊。那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都是我们的感觉，你们好好的想想啊，圆的、方的啊、高低，这些就是什么呢？这些就是我们的肉眼，就首先看到一个东西，然后手去摸，哦，眼睛也可以看得见，手也就是这样摸的时候呢，盲人他也可以摸得出来，圆的呀、方的呀，都摸得出来。啊，只有一个这样很简单、很简单的理论，就我们认为哦，这是方的、圆的、有的，对。但是这个感觉刚才讲了，这个感觉都是眼睛的感觉和手的感觉是六意识，意识他把这两个合起来，合起来了以后呢，他就说哦，这是有眼、有颜色的、有形状的，这是存在的这样。但是这两个也不能代表。啊，不能说明为什么呢？眼睛它本身是假的，然后手也是假的，那假的上面再加个假，啊，那两个都是假，还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他们说不出来，他们不能做一个，不够啊，他们还没有什么可信度，所以平时我们看到的这些是我们的心的感受，啊，这叫做心的感受。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些其他的证据，这个什么证据呢？如果这个火它是在外面，真正是一个很烫是一个这样的东西的话呢，那么任何人去摸任何生命去摸的话，应该是所有的生命的感觉应该是一样的。但是不一样，我们的经书上面也说了，有一种老鼠，有一种老鼠，它是专门去吃火的，它住也就是住在火里面，吃也就是吃这个火，它的生活就是在这个火坑里面，还有一种这个还有一种那个，还有很多种那种这个生命，就在火里面，但是他们一点的这个不觉得痛，不觉得疼他就说了什么呢？经书里面就说如果这是真的在外面有一个这样东西的话，那就所有的这个生命所有的人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动物也好，他们的感觉应该是一样的，但是不是一样这就说明了什么呢？这就是说明外面没有疼和不疼，这是自己的这些感觉这是一个感觉，因为这是一个感觉，所以有不同的感觉，所以有不同的感觉这就是现在也有这个，你们也知道，就是在海底高温的温度，就是高那个高到100和200摄氏度的那个环境里面，都有很多鱼就溜过去又过来的，很自在。然后就是火山爆发了以后呢，那个就有八十的摄氏度的那个高温下，也有很多生命，都有。这个说明了什么呢？这就是如果普通的鱼就是在这个海那个100或者是200摄氏度这个高温下，又没有办法活，没有办法，绝对没有办法，一分钟都活不了。但是其他的这些就是在这个环境下，它可以活。他们呢，在这个普通的水里面就没有办法活，然后就是人，那个就200或者100摄氏度的这个水，人就是根本没有办法去，没有办法去这个碰，就手一伸进去了以后，就马上就是要烫的，对，这个说明了什么呢？这也就是说，外面的温度也不是石油。因为各种那个，因为它是一种新的一种感觉，所以呢，很多众生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样讲，这个时候如果这个鱼和人对话的话，他们两个辩论的话，人就是要说这个200摄氏度的那个水是很烫很烫的，他就是要给鱼讲，这个是很烫很烫的。鱼就是说 啊，你说的这个240度的这个啊水呀、啊根本就不烫，他说，根本就不烫，人就是说，不可能呀，我亲自啊就感觉到这是很烫的，鱼也就给回答，不可能呀，我亲自感觉到这个一点都不烫。那这两个我们就要我们分析的话，谁说的对的？我们肯定说人说的是对的。人说，为什么人说的是对的？文说的是对的，人是对的，文说的是对的，人的这个器官有什么特殊的功能？为什么是人的是对的，鱼的不对呢？嗯，如果说人在我们找一个人啊，让他分析的话，他肯定说这个是人说的是准确，他的是假的。他甚至他会找很多很多理由来解释。如果这个裁判我们就请一个鱼啊，让他来分析的话，他肯定说这鱼说的是对的，人不对啊。这个人他也会找很多很多理由，人说的不对，就是鱼说的对。哦，那就是现在没有办法了。现在这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啊，就是各啊，就暂时呢啊，就他们各自的这个感觉都是对的。啊，对鱼来说呢，鱼的是准确，啊，对人来说呢，人的是正确。为什么？鱼啊，如果这个离开了这个240度的水，啊，就到了普通的水里面呢，它就是要冻僵的，冻僵。人啊，就刚才那个240度的那个里面就活不了，就是的确是很烫的，烫死，啊，它可以烫死了。鱼就是在人一点都不烫的那个水里面就要冻死的，对，这样就是人，就是人对人来说是人的是对的，对鱼来说这他的是对的，这中间他们两个没有办法沟通，他们没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在从这一点上说了，他们没有一个共同的观点，这就说明了什么呢？这就是说明了，这个很清楚的说明了，啊，外面没有一个实在的东西，都是自己的感觉，啊，都是自己的感觉。如果外面有实有东西的话，刚才讲的一样，这个它就不可能跟随啊人的这个人就是众神的这些肉体的功能，它不可能跟随它。啊，但是。没有懂这个道理的人呢，他会找出很多很多理由来解释的。但是他们的解释，他们的说法，还是都他们的基础出发点还都是无明，还这个很简单。他再说也就是超不过这个无明，就是这个里面，所以都是这个啊新的现象。然后在这个范围再广一点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定界宝顿论那些里面都讲，一碗水，人看了就是水，啊，地狱的众生看了以后，这是很烫很烫的铜质，啊，铁质，然后就是这个，天人看了以后是那个是一杯，甘露，啊，那地狱恶鬼他看成了一杯这个龙血。那六个就现在就是我们要亲啊，一个地狱的众生，一个恶鬼道的众生，啊，出生呢基本上一样，然后再亲一个人，再亲一个天人，啊，让他们来看这一杯水，这一杯水是什么东西？是不是水啊？是不是什么东西啊？他们都各自就说出四个不同的那个观点出来。然后我们怎么抉择呢？就刚才讲的，如果我们请一个人来判断谁是对，那就是刚才讲的人，他就会这个人说的对，啊，如果有人问为什么是人说的对呢？人说的当然对呀，他也说这个是水，那我也看得见这是水，这就很简单了。其他的那些生命他们也会这样说，然后再请一个八地的菩萨和佛。一共就是有现在一共就是有七个人了啊，七个人去看菩萨，八地上的菩萨就看得很干净的、很清净的一个智慧的现象啊。 然后就是佛就看成这个不可思议的法界。那现在同时啊，就七个人就是有不同的七个层次的观点，然后这里面是谁是对的，谁是不对呀、啊？当然是佛对的。为什么佛是对的？因为佛他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些污垢都已经洗干净了，他现在他的这个烟识呀，他的这些智慧都没有任何污染，没有任何污染，所以他讲的他看的应该是最究竟啊，他看的是最究竟。这样讲的话我们也很清楚啊，很清楚的了解到外面是没有一个真实的世界，都是众生的一些众生的幻觉，外面没有一个实在的东西啊，是这样。这是定解宝顿论那里面讲的，还有很多这个荣宗班智达等这些尼玛巴的那些高僧大德，他们特别强调，这是这个要讲密宗的一些本来清净的一个方法，也是这种方法。那我们现在就不用讲这个，我们就是用这个来干什么呢？就是用这种方法去说明啊，外面的一切都是新的现象，不存在的，就讲这么一点。然后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是说啊，如果外面的世界和这个心啊，他们两个是分开割开的，是两回事啊，这样的话呢，那么真无空性的那些人，他就是进入了这个空性的状态，然后就是脚啊踩这个石头，踩石头的时候呢，就是普通人就踩泥巴一样，这个什么原因呢？啊，他也就是就真无，他就是不进入这个状态，平时他还不行啊，平时他也没有办法，他平时踩的石头上还是人跟普通人一样的。但是他进入这个状态以后就是这样，然后阿琼坎布的传记里面有，他有一次就这个空行的状态里面就，那个要那个灵珠嘛，啊灵珠，他把那个灵珠就放在那个桌子上面，他就那个伸手去抓那个时候就不小心掉下去了，那个灵就落到那个前面有个石头上去了，然后石头就是把那个灵就落到那个酥油一样的石头上面，那个灵就撑，应该是啊，对，就是这样。这个为什么原因呢？不是妄语哦，不是教条。西藏很多寺院里面都有，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得见很多很多这些脚印啊。但是这些脚印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啊，是不是这样能够踩在石头上以后，是不是真正的成就？这不一定，他们有很多方法的啊。有很多，有一种动物的这个油啊，就这个啊，就吐在这个手，然后抓的时候呢，就是抓石头，也就是抓泥巴一样的，所以这个也不能说明啊，这个不能说明。比如说今天来一个人啊，你们看不见的地方，把这手上就吐那个油，然后就抓石头的话，哎呀，所有汉地的居士都认为成就者来了，佛来了，释迦牟尼、莲花生大师来了，你们肯定是这样的，但是这个不一定的，对，这个不一定他的修正，但是有修正的人确实有这样的现象，这个也不能排除，这个刚才我们讲了，这个说明了什么呢？这个就是跟外境啊，外面的这个外境跟这个心就是一体的，所以他自在了心以后呢，就是自在了外面啊。还有米拉尔巴的那个专辑我们都看过，他就是这个那个烟识里面可以飞过去、飞过来、穿过去、穿过来，跟这个天空一样的。然后就是他这个在飞到天空的时候呢，就是跟烟识枪一样，他飞不出去嘛。有一次他辩论的时候，有一个学英明的人来给他辩论嘛，啊，他说跟米拉尔巴辩论的时候，他说天空是有阻碍的还是没有阻碍？米拉尔巴说，就天空是有阻碍的。他说，啊， 那个人就说哦，米拉尔巴说错了，这个哪有这个道理啊？天空是无主啊。那米拉尔巴，你不信你看，他就在那个空中去坐，啊，然后就是空中就走，啊，就跟这个地上走和一模一样。然后那个人就说这个石头是啊有主啊没有主啊。米拉尔巴说这个是跟天空一样的，可以穿过去的。他说哪有这个道理？你说错。也不信你看，他就飞过去飞过来就很自由。对，这些是说明什么呢？这些就是说啊，他人家就是这个自在了以后呢，他就心自在了以后呢，外面就不受这些外面的这些影响，不受外面的影响。这就是完全是又是一个充分的理由，这些都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啊。现在很多人就是缺少这方面的教育嘛，啊，刚刚听的时候呢，就，哎呀，跟这是神话，都是这么认为。但是，越想越不是神话了，啊，神话什么叫做神话？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胡思乱想写下来，很了不起的这些啊，就一个人可以长到就那个几千万公里啊，然后他的手可以转上，就等等等等的这些叫做神话，啊。但是这些也是有可能的，他说这些现在人说的就是他自己不理解的，这些叫做神话。比如说啊，一个人可以一个人的手啊，可以在这个一公里之外的东西都可以抓，这样的话，哦，这是神话，大家都会这样。但是这个也有可能，你又没有办法排除，他没有办法排除他的根，他是说啊，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这样的人，这个肯定不对啊。他会这样，你没有看到这个，我们也知道你没有看到，所以你就这么说。但是你没有看到这个呢，这个能不能证明不存在？嗯，你没有看到这个不存在的话，那现在很多东西都不存在了。所以啊，这些是不是神话？真正的神话也有啊，不存在的东西，然后就他们就自己写下来的那样也有。啊，但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些不是神话，教条也不是神话，也不是什么都不是，是一个实事，虽然是实事，但是普通的人没有听说过的，没有接触不到的一个实事，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神秘，比较神秘，但是这些都是实事，那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呢？现在我们的心，现在我们这里的所有的人都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们还要开发内在的世界，我们没有开发。比如说，宇宙飞船呐、计算机呀、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呀，给一千年之前的人讲，跟那个普通的人讲的话，他摇头，不可能，这个不可能，但是。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就外面的这个世界没有开发，没有去开发，没有人去开发，所以他觉得这个不可能。现在内在的世界啊，就是这些东西我们讲了以后呢，又有人摇头，不对，这个不对，观点有问题。他说，但是这个什么原因呢？因为没有这个就没有一个没有普在普遍啊那个。怎么说呢？也就是说，没有大多数的人去开发内在的实际，所以他摇头。是这样的。但是有些人就开发了，他去开发了，他就给我们看了，做出来给我们看了啊。但是，就还很多人就对这个方面就很陌生。他不是有一个理由。但是他的理由就是他我没有看见，所以这个不可能，这是很简单，我们也不能说就其他人的观点，就是我们自己也就这样讲。我们刚刚听到密宗里面讲一切都是佛的坦诚，啊，我们肯定你们嘴巴肯定不会说我想这个都是虚弥的嘛，就怕犯忌，不是我说，但是心里面会。啊，怎么是佛的诞生呢？那我也是佛嘛，那我也是那个弥勒菩萨啊，或者是这个阿弥陀佛，那我还为什么还要修行呢？就是有这种想法，实际上都是这样啊，但是这个要有一个过程，等我们的内在的这些啊 累载的时间，这就是一个就现在的人就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个词。累载的时间开发了以后就可以出现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是说修行了以后就可以出现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外面的都是心的心做出来的东西嘛，然后我们去修行，把心控制下来了以后呢，就都可以控制下来，可以控制。幻灯片它里面装什么东西，就是在那个上面就看什么东西。对，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心里面呢有什么习气，有什么种子，就外面就看这个种子，把这个种子全部干净了以后呢，那就再也不能这个轮转这个轮回里面。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是这个呢，第一个就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然后明白了以后呢要去做啊。这个有什么做的呢？这本来就是这样嘛，啊，本来是这样，但是我们要适应这个东西，然后慢慢的消化，消化怎么去消化，怎么去做，就是修行。首先要知道啊，这一切都是心的本性的现象，然后心又是什么东西呢？心它本身是空性的啊，但是这个它有很多很多的层次，最顶峰是大圆满的境界啊。然后呢，你知道这个一切。世间的这些名言实书的现象是心的本心啊，心的这个幻觉，然后心是本来的清净光明，这样才是真正的这个密乘也好啊，或者是第三转法轮的见解，这个很重要啊。这个第一个就是要知道了以后呢要好好的修行啊。如果做不到这些的话呢，那我们前几天讲了，就佛教就是一个超市一样，超市里面就我们前几天讲过，2毛钱的东西3毛钱的东西也可以去买啊，几百块钱几千块钱的也可以去买，那你这些就跟你们的胃口不太适应的话，那就暂时就推翻，你们也没有办法推翻，谁也没有办法推翻。也许想哦，这个不对哦，我不能接受，就是自己不能接受而已。比如说有些药是就不能消化的，没有办法消化的。但是这个不是没有人能够消化的，就是你不能消化，你不能消化的话，你就不要吃了。还有人消化，有人能消化的。对，他们吃了这个药以后呢，对他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药，他可以治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病的。但是你吃了以后呢，就不但是不能那个治病，而且吃了以后就会发病的这样的。那就是怎么去做呢？那就最起码的要求就因果取舍方面呢，好好的去做啊，该做的去做，不该做的就不要做。然后在这个上面呢这个无我呀，就这些就我们现在还不谈啊，就实不善尽量的不要去做，实善尽量的去做啊，然后受一些居士的戒啊，就在家里好好做功课，就好好发菩提心、出离心，好好回想啊，等以后的一个下一个这个时间，就是只有这样啊。如果再有一点希望的话，那就是道路呢，佛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啊，这是你做不做的问题啊。很多人都说我不会修行，修行有什么不会啊？人无我，不是这个人生难得，还有无常，这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修法，这个有什么不会啊？这说我不修不会修法，这个是一个借口，纯粹是一个借口。不愿意做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不做的话，没有办法；再会也没有办法。会做的话，那去做的话，都是能够做出。释迦牟尼佛传的这些都是人做出来的东西，这个不是天人呐、仙人呐，不是他们做的，是我们人一个活生生的人能够做到的。不但是一个人，就是不是这佛住世的时候呢，就是现在，就像我们一样的一个非常普通的人能够做到的事，不做的话，那就是没有用， 啊，那刚才这个修法是怎么去做呢？首先啊，我们要去斋善的思维，这个到底对不对？要佛经里面讲了这个啊，诸法是唯心造的，这个到底对不对？是不是西方的那个唯心主义？要是不是啊？是不是不对？要你可以观察，佛也允许我们观察，这样斋善的去思维。为什么佛允许我们思维呢？因为他又很有把握，你越有怀疑，越有这个观察的话，你就越清楚这个道，因为他的是事实嘛，他的是这个准确的，所以他有把握。你如果能够思维的话，你肯定是这个有很大的收获。所以让我们啊去怀疑，然后去观察，这个都是允许。这样观察以后呢，你很清楚地体会到啊，这个一切法是心的本性的话，好，那我们就是第二步，就是要看心是什么东西啊，然后就回过来去看心是什么东西啊。心那它有很多，那个中观里面讲的话比较简单啊，也是空性。因为中观里面讲那些前几天我们讲的那些推理的方法来推理的话，可以把心也觉知为空性。这样以后呢，前几天我们讲了一个人我的简单的修法嘛，啊，这样修了以后呢，就因为这些都是准确的道路，所以啊，就如果自己能够用功的话，啊，上次我们讲过呀，啊，有上中下，一天一比一天的收获好。啊，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啊，最低也就是一年比一年好。但是我们一直都是这样，一年不如一年。第一年刚刚学佛的时候呢，哎呀，信心呐，慈悲心呐，各方面非常有兴趣，很有兴趣，就是去学。然后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就越来越不行。这个是不是佛法的缺点？不是。就是我们自己没有去做啊。如果是佛法缺点的话，这个佛教的历史上不可能有高僧大德，不可能有成就者。但是有很多，就到现在都有很多，我们都可以看得见。所以要去做啊，不做的话没有意思。你们就认为啊，就今天来一个活佛，明天来一个活，就观定就解脱了，不可能哦。就观一个定就能够解脱，这哪有那么容易？自己要去做啊。或者是那一个人的话，就是就摸摸定啊，就是供养一点钱，然后就是就取个法名，这样就够了。哎呀，我就结了善愿了，就会解脱的，哪有那么方便？哪有那么容易？不可能啊。就是因为你们的，就是我上次也讲过，对你们的要求，我们对你们的要求比较高。为什么高呢？你们就在学院里面也就听了很多法，出来了以后呢，堪布苏大吉给你们也讲了很多法啊，我们也就多多少少还是讲了一些，因为你们理这个道理你们懂了，已经都基本上懂了。如果做的话，现在这些道路就已经足够你们可以达到比较高层次的了。所以就是要去做啊，不做的话自己就是要作为一个本本分分的佛教徒，老老实实的人。这佛教最起码的要求就是这个，不做的话呢，大圆满呐、大受益呐、活佛呀，等等等等的名称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实际上美不美丽呢？实际上也美丽，实际上也是很好，不是不好，但是他们的好对我们没有用了，我们自己不做，什么都不做，没有用，所以一定要去做啊，这个话要给别人说。啊，自己要去做啊，这样才有意义啊。最后就是，人生还是有点意义。我来到这个人世间，还是不是白吃饭啊，还是不是白来，还是有点意义。最后就是这样。如果不这样的话呢，啊，最后还是每个人都会后悔的呀，会后悔的。但是这个时候后悔了有什么用呢？谁来救呢？谁来渡？所以。前几天我们讲了，自己就是自己的护主救星人，但是那个里面还要说明一个问题，所有有些人认为哦，自己就是自己的修行人，那就是不要皈依啊，就是不要引导善知识，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也不是，这些极端的想法都不能有。 需要皈依三宝，需要善知识的引导，都要。但是光是靠善宝，光是这个善知识，靠善知识你自己什么都不做，能不能解脱？不能解脱。所以啊，两边都不要堕落啊，善知识也需要，皈依也要，但是自己也要做啊，就多这两边的话就没有办法啊，这些是啊很重要，所以自己去做。如果你们去做修的话呢，啊，无论是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都有办法，都有办法解脱啊。不要说下一次可以成这个，可以那个做人天呐、啊，或者是下一次可以这个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呀、啊，这些肯定可以。但是不单是这一点，还可以就是如果修的话呢，也有办法啊，也有办法成就。为什么现在？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法，我们就已经遇到了一个非常殊胜的这个工具嘛。啊，所以就是有办法。以后是这个机会什么时候有，谁都说不清楚，说不清楚，啊，所以就是要珍惜机会，好好的这个修法。这些我们讲的这些是不是一个理论呢？是不是给你们介绍一些啊，这个佛教里面的一些理论呢，让你们就开开眼界啊？不是，就是要你们要给你们讲一个修法。你们把这些东西要当成一个修法，不要当成一个这个啊、就是一个文化去看到。哦，佛经里面说经的背，让我把这些词都背下来。好，过几天就是几个居士就集中的时候，就是就这样啊。诸佛万法是心的，万法是心造的，心是空心的，全部都背出来啊。但是一点感觉的，一点这个。一点体会都没有，啊，这样不好，啊，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去做，就这样。说那么的，他们说是八年多没你背着那把学生的干那些话弄的，这边做的多啊，多少？